在我走过的教会里头哈，这个教会很特别，你们如果回忆的话，我站在这儿我总在东张西望再找一样东西好，因为在教会里面好像似乎都会有一个钟挂在那个后面，讲员可以看着掌握时间哈。
王老师说他在他去过教会都这个教会很特别，因为他经常见到的教会呢都会有一个钟在那里，他可以看到时间。
我第一次来发现没有钟，但是我第二次来我又忘掉了
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忘记了时间。
那么自从有了手机以后都不怎么戴表，
因为现代人很多有了手机之后就不戴表。
那我今天特别戴上手表要掌握时间
所以今天他就终于戴上手表会掌握的时间。
哦，现在离规定的时间2:40的话只有20多分钟，这个时间很紧张啊
所以现在离牧师规定的2:40已经得20多分钟了。
好，没关系，我们抓紧啊。
今
天我的信息记载在雅各书啊，雅各书第四章啊，让我们打开圣经，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今天所讲的将会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等我们一起打开第四章雅各书，在新约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圣经，在332面，
332页，
我们看到雅各书第四章13节，我们从第13节看起。
在雅各书第四章13节，新约圣经332页。
好，找到以后请大家仔细看，由我来读，为省时间哈，就我用这个普通话来读。
要王老师读。
雅各书第四章13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就可以活。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先保持圣经打开，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有个祷告先。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恩典中我们迎来新的一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主宝血洁净，洁净这个会场，洁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拦阻和搅扰，好让我们守节清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祈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灵掌管这讲台所出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被建造，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雅各书是一卷很强调行为的书，
雅各书是一卷很强调行为的书。
你比方说告诉我们信心要有行为，
比方说信心是要靠行为，
听到要行道，
不单只要听到还要行道，
强调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有一个荣耀主的生命见证，
所以强调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荣耀神的见证。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神的儿女他们都有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
那究竟是不是所有神的儿女他都有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
显然不是的。
很显然并不是全部。
那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抱有不同的生活观。
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不同在于有不同的生活观。
我们这个生活观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同的生活观就影响到我们个人不同的生活。
那有的人就很蒙福， 他的生活很荣耀神。
有啲人佢就好蒙福，佢嘅生活好荣耀神。
那有很多的就不是。
但系有好多人却不是咁样。
那我今天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那就是三种生活观。
所以今日我哋藉住呢段经文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三种生活观。
借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
借呢段圣经来反省我哋而家生活嘅光景，
也帮助我们啊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蒙神喜悦的生活观。
都帮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生活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生活观，好，我们看十三节。
我们先看十三节第一种的生活观。
这里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在这里十三节讲到，你们有话说，今日听日我们要往某城去。
显然这是一个商人啊。
显然这里是讲一个商人。
我们活在世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倾取我们全力，把我们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在怎么挣钱，怎么得到物质的享受上。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想怎么赚钱，怎么去生活。
那么这里的这个探词 hi， 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说现在就去。
这里十三节第一个探词呢，意思就是说 hi。
所以显然我们看到这个商人的决定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他制定计划不求问神。
所以这里我们看出这个商人他是经过神，他是过自己的生活。
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观呢？
这里究竟有怎样的生活观呢？
是一个忽视神的生活观。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是忽视神的生活观。
忽视神的生活观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忽视了神的同在。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忽视了神的存在。
我们忽视了主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主权的地位。
我们忽视了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权的地位。
那我们自作主张，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做我们生活中的决定。
我们自把自为，就按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思行。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没有考虑神，
完全没有将神摆在心中。
那么雅各所写信的对象是信主的人，这自然就不是讲说一种无神的生活观。
这里的雅各他书信的目标是那些信主的人。
那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做决定，我们根本忽视神的存在，我们跟那些没有信的人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不将神放在你的心中，那你跟没信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这个错误的生活观它错在哪里呢？
那这种生活观究竟错在哪里呢？
首先他对明天根本没有把握，对我们的生命也毫无把握。
首先这种生活观他对明天是没有把握的，对我们的生活都没有把握。
雅各在这里说，他说我们的你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
雅各在这里讲到，你们对明天的生活如何并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所知有限，主才是掌管明天，他不仅知道明天，主掌管明天。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没办法掌握的，只有主他才可以知道掌握明天。
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是一片云雾。
这里形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云雾。
那这个云雾原文的直译就是一阵烟雾。
如果在原文当中，这是指一阵的烟雾。
那个烟雾比云雾更不如了。
其实烟雾就更加是稀薄。
约伯活了200多岁，专家们鉴定他至少活了200岁。
专家鉴定过约伯他活了200多岁。
他对生命怎么看呢？他说生命像一口气。
约伯讲到生命就好像一口气。
摩西活了120岁。
摩西120岁。
他说我们所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
他讲到我们度尽的年月就好像一声叹息。
生命如此短暂，无定，脆弱有限。
生命如此的短暂，脆弱有限。
既然我们对生命毫无把握，我们对明天都不知道， 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自己那么狂妄的，自己那么有把握的要计划将来呢？
既然我们对明天会发生什么完全毫无把握，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雅各在这里责备这些人的无知。
所以这里雅各其实是责备这种人的无知，
称这个为张狂夸口，
称这些人为张狂夸口的人。
那么这个张狂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自夸。
张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自己
夸。那夸口呢，在原文呢就有夸耀的意思。
夸口在这里就意思他们夸耀自己、
啊、夸耀他们很高兴，很自夸，还很高兴，很欢喜，
就是形容那些自己夸奖自己很高兴很欢喜的人。
那么这里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雅各讲到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
所以忽视神的生活观是神以为恶的生活观。
所以换句话说，忽视神的生活观是一种恶的生活观，
神以为恶，
神以为这种是恶、
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称那些没有信的人、啊、为恶人、
因为我们经常都知道在圣经里常称那些不信的人为恶人。
那我们生活中忽视了主的存在，我们跟那些信的人呢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神以为恶。
所以当我们跟那些无神论的人一起，
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生命对未来如此没把握，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主，让主来为我们计划？
既然我们对自己的明天没办法掌握，为什么不将它交给神呢？
我们为什么不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掌权，让他为我们来计划呢？
为什么我们不让更有智慧的神帮我们计划掌管呢？
我们计划生活，我们计划将来，原本没有错，
原本我们计划自己的将来是好像没错，
但是我们错在没有让主参与，
但我们错在并没有在主的参与。
那么这个结果，这个错误的生活观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样错误的生活观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么神以为恶，他肯定是不祝福的。
所以因为神以为是恶，所以他不会祝福。
那么轻则呢做不成，重则呢我们就会有祸了。
如果轻点说呢，可能这件事就没办法成功，重点说呢就是有祸。
好，我们生活中经常有听到这样的见证，搬家搬到一个地方没好好祷告，搬过去买了房子被风吹掉了。
生活中我们可能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有人弟兄姊妹搬家过去，房就被吹走了，
或者被水淹了，
或者被水浸了。
我有一个认识的姊妹，听人家开餐馆发财，哇，她也想开餐馆，买了餐馆的被火烧掉了、嗯。
我有一个认识的姊妹，咁佢听讲开餐馆赚钱，佢又自己揸开咗一个。
一生的我那么多年来的积蓄付之一炬，
结果就被火烧咗，佢多年嘅积蓄毁之一旦。
唉，我说开餐馆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祷告、
所以王老师就劝佢：点解你开餐馆嗰时冇好好咁祷告呢？
圣经里面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拿俄米一家，当他们在迦南地这个伯利恒闹灾荒的时候，一家人没有求问神，搬到了神所咒诅的摩亚地区。
圣经讲到之前在迦南地的时候，由于那里的人没有向神祷告，
结果家破人亡，三个男丁都死在异国他乡，
结果是搬去到不受神祝福的地方，家破人亡。
我在前两周多一点，我在日本侍奉的时候，在东京晚上突然一个电话打来，三点多半夜。
早之前在日本的时候，王老师曾经在半夜三点多收到个电话。
我迷迷糊糊接电话，长途电话很贵哦。
那个时候他还没睡醒，接了电话。
然后是我们这个伯特利教会，以前莫里山教会，我们搬到 Berkeley Heights， 所以我们现在改名叫伯特利教会啊。结果是我们的会友一家人四口人呐、啊，带孩子六口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啊，一个离开 New Jersey 去到外州。
结果是他之前一个教会的弟兄，一家六口人从新泽西搬出去。
平常没有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我很 surprise。
平时牧师都没收到他们的电话，但是那天居然收到，深夜三点收到他们的电话。
原来是啊，他们在这里工作不愉快啊，然后呢，别人介绍，很快就去到外州，没有好好祷告。
原来就系佢哋喺呢边工作唔系好愉快，同埋搬去外州嗰时又冇好好咁样祷告。
结果去到那里工作更不好。
结果去到嗰度情况更加嘅凄惨。
啊，女儿在那里啊，我们这个姐妹就在那里哭。
所以个姊妹半夜打电话嚟就喊。
啊，然后呢，他们找教会也找不到。
结果当嗰度仲冇教会。
啊，这个时候想啊，赶紧抓住主啊，结果找不到合适的教会。
当他们后悔想在那里紧紧抓住主的时候，却没有找到教会。
然后那些异端邪教找上门去，然后他们就问我、啊、我们可不可以去这个教会、
跟着就有其他的异端的教会找得上门，他们就问王老师可不可以去那个教会。
我听他一讲、啊、那根本就是邪教来的，我说你千万不能去、
结果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教会。
忽视神的生活观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
其实如果你忽视了主的生活观呢，是给自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这一家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这家人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故意不要神、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故意不要神，
而是习惯性的我们就忽视了主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而是可能习惯性的我们就忽视了神在我们的心中。
那我们有办法的时候是想不起来要求问神的，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想到办法的时候是没有去求教神的。
你是否有这样的生活观呢？
那我们不妨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你再也不要忽视主在你生活中的地位。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了记得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一定不要忘了祷告，尤其在你生活当中有重要抉择的时候，
特别是在你生活当中有重要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主。
祷告和不祷告绝对是不一样的，
你向主祷告和不祷告有很大的区别。
你再忙，那个时间再急着要做决定，你也要先祷告。
无论那个决定是多么逼迫，多么难，你都要向神做祷告。
如果不在神的旨意中，很多时候神就把这个感动从我们心里就拿掉了。
可能如果不是，很多时候可能神就会将我们祷告的这种感动从我们心中拿去。
或者神用他很奇妙的方式就拦阻这一件事情。
又或许神会用另外的方式去拦阻这件事。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生活观。
跟着我们看第二种的生活观。
第十七节这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十七节讲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背逆神的生活观。
这里讲到一种背逆神的生活观。
神以为罪。
神将这里一种称为罪。
这个背逆神的生活观就是、他不是说我们不信神、不是说我们忽视，而是呢我们不听从神的指示，我们不顺从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生活观。
这种的生活观并不是说他不相信神，而是他信但他不听从神的教诲。
这个行善是什么呢？是去行主要我们去行的神以为善的事情。
这里讲到的行善是指行主所以我们行的那些善事，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主要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就是罪。
所以当我们知道某些事是必须要去做的，是主要求我们做的，但我们没有做。
如果从上文跟上文连接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了要亲近神要敬畏神而你不去行，这就是罪。
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要亲近神敬畏神但你没这样做，那就是罪了。
圣经对罪的标准远超过我们人的这个标准。
因为圣经对、罪的标准是远超过我们人对罪的定义。
我们人总以为行了不当行的事，这是犯罪。
人可能常都觉得，当你行了不应该做的事，这叫犯罪。
而这里告诉我们，是你知道了当行的，你不去行，这个是罪。
而这里却讲到，你知道这样做是好的，但你没有做，那都是罪。
我们为什么会背逆神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听主的话呢？
我们由于我们的这个天性啊，我们这个罪性常常就是悖逆的， 就是不同。
因为可能我们原先的原罪那里就已经是不听从的。
还有呢，神的旨意不合我们的心意。
又或者神的旨意和我们的心意有差别。
啊，我们明明觉得哇，那条那么做肯定是能够赚钱的，可是神不让我去做，啊，就不开心，不会听从神的。
可能我们觉得哦，这样就是最赚钱的，但是神却不敢认为，当这个时候我们不开心。
还有呢，我们的信心小，啊，主让我们这么去做，要凭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小而做不出来，不愿意这么去做，害怕跨越那一步。
又或者是主，当我们要去行某些事，但由于我们的信心太小，我们不愿意害怕去这样做。
以色列人就是悖逆的，他们在真理生活和侍奉上面，他们都悖逆神。
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们对神有热心，可是不照真知识，他们想立自己的意。
因为他们对神是有信心，但他们照自己的意思行，不遵循主的道。
雅各在这里责备他们，也责备我们。
所以雅各在这里就责备他们，同时都责备我们。
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悖逆神，就是好像我们完全背乎了我们的信仰，这个叫悖逆神。
可能常常我们会觉得，当你完完全全背离主的时候，只叫做不听从主的话。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个。
但圣经讲的远远不只是这样。
那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通常会在哪些方面来悖逆神呢？
所以举个例子，我们通常会在哪些方面不听主的话呢？
首先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教导。
首先就是圣经的教导。
那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去做，我们就会蒙福，我们 就会在人前，我们在神前都会蒙恩宠。
就譬如说，我们如果照着主的去做，我们就会蒙福，在人前都会蒙福。
反之呢，我们就会失去福分了。
反之呢，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了这种福分。
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我们悖逆神呢？就是神的旨意。
另外，我们可能都会不听从神的旨意。
你比方我们生活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抉择，于是我们就要求问主。
就譬如说，某些重大事情我们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求问主。
我们需要得到主的应许，如果神给了我们话，我们心里就有勇气了，我们就确定了我们要这么做。
那时候你可能会寻求主的允许，当主给了你允许，你可能信心大增。
有时候我们得着了话语，神给了我们应许，我们还不确定，于是我们要求印证。
可能有些时候不单止得到了神的话语，我们还信心不够，希望得到主的认证。
可是当神的话语给我们了，当印证也下来了的时候，这个结果呢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不去行。
但可能有些时候，当主给了我们应允，又给了我们印证，但是结果不是那么好，我们可能就不去行。
这个就是悖逆，
这个都是一种悖逆。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神会鞭打管教，因为他爱我们。
导致的结果可能将会是神的鞭打管教临到我们身上。
前不久有一对夫妻，他们准备从一个州去另一个州，那么先生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太太就说我们不要去了。结果先生非要去，非要去，去到机场呢，那连那个机场都关掉了，他还要去。
前不久有对弟兄夫妇，他们想去外州，但是先生很想去，太太就不太想。结果呢，在先生的坚持下，他们还是去到机场，但甚至连机场关闭了，先生还是执意都是要出行。
太太心里头很确定，就说神叫我们不一定非要去。
这个太太心里面就很清楚，可能是神不希望他们去那里。
结果先生非要去，去了以后生着重病回去了。
结果那个先生执意要行，结果去到那边回来就得了一场重病。
你是否持这种生活观？
如果我们是不是都有时有这样的生活观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大事上，我们知道不能悖逆神，但是我们在小事上往往悖逆神。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大事上面我们都清楚不好不听神的话，但在小事上面我们却忘记了。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反省了。
所以很多时候当事情没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反省我们自己。
也许是主在提醒我们，在管教我们。
可能是神在提醒我们，管教我们。
那你就要省察自己是否有背逆神的事。
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是否有做神不喜欢的
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主告诉了我们，而我们没有去行？
又或者是有很多事主告诉我们，但我们却没这样行。
时间不够，不跟大家讲例子了。好，我们接下去看第三个生活观，第十五节。
我们继续看最后一种，第三种的生活观。
这里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这里讲到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呢，这个态度，这个生活观呢，跟前面我们所提的完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里的生活观呢，同之前所提及的呢，就有不同的很大的反差。
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应当有的正确的生活观。
这里是其实告诉我们一种比较正确的生活观。
那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观。
就是一种敬畏神的生活观。
神以为美，
神以为你是美的。
那敬畏神的生活观就是什么呢？是将主权交给主，尊主为大。
所以敬畏神的生活观在这里讲到就是敬畏神，以神为大，
让主在我们生活中掌权，以敬畏的心让主来做主，
就是以敬畏的心等主来做主，
并且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
并且我们要顺服。
这里说主若愿意，我们可活可做事，充分表现了一个敬畏的心。
这里讲到主若愿意，我们可活可做事。
为什么说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呢？因为主掌管生命。
为什么这里讲到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
传道书说八章八节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传道书八章八节讲到，无人可以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我们没有人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
我们无人可以掌管到自己的生命。其实
如果主愿意呢，他可以给人延长寿命。
只有主当他愿意，他可以为我们延长生命。
他也可以甚至让死人复生。
他甚至可以等死人复生。
为什么说主允许了我们才可以去做事呢？
为什么讲到唯有主的允许我们才可以做事呢？
因为主掌管万事。
因为主他掌管万事。
如果主许可的话，你一定能做得成。
因为如果有主的许可，你一定可行。
那我们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观在生活当中它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我们如何来体现这个敬畏神的生活观呢？
咁究竟具体讲到敬畏主的生活观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要交托。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交托自己，
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家庭、我们学业什么都交给主。
首先第一样就要交托，将我们的所有生活、工作、学习全部交在主上。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劳苦重担， 我们忧虑烦恼，因为我们没交托。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的烦虑忧愁都是来源于我们没有交托。
然后我们要顺服。
第二点就是要顺服，
照所主所说的，主所带领的去做，
按照主所讲的去做。
主是全知全能的，
因为只有主是全知全能的。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都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安排是最好的，主安排了他就必成就。
他的安排对于我们来讲将会是最好的。
他必负责到底，
他必负责到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到信靠顺服。
三种生活观，
三种的生活观。
第一个是这个忽视神的生活观。
第一种
是神以为恶，
是忽视主的生活观，神以为是恶。
背逆神的生活观，神以为罪。
背逆主的生活观， 神以为是罪。
敬畏神的生活观，神以为美。
敬畏主的生活观，神以为是美。
你是什么样的生活观？
咁究竟我哋嘅生活观又如何呢？
你想要主赐福于你吗？
大家希唔希望得到主嘅赐福？
那你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神所喜悦的生活观。
咁样，首先我哋就要建立一个神所喜悦嘅生活观。
那就是敬畏神的生活观。
就系第三种敬畏主嘅生活观。
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必蒙福。
圣经常常讲到，敬畏神嘅人必蒙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低头有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有意要忽视你，要背离你。
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有意忽视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有软弱。
求你提醒我们。
求你提醒我们。
不要忽视你，不要背离你。
不要忽视你，不听从你。
你恩待我们。
你恩待我们。
引领我们走在蒙福的路上，
引领我们走在蒙福的路上，
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蒙你赐福，
蒙你赐福，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